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先翻到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十八节，然后翻到的话，我们先把我们的夹页放在那边，然后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的第二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英文有一句话说 All good things will come to an end， 好的东西总有一天会结束。今天我们讲使徒行传是讲最后一次，讲到保罗他最后的两年他日子怎么过的。使徒行传最后两节记载了保罗在是最后两年所做的事，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十八节记载了保罗的遗言，他在最后是保罗写提摩太后书他写的最后一卷书信，他给提摩太什么样子的教训，成为我们今天怎么样的帮助跟鼓励。开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你的话像云彩一样遮蔽这个地方，让你的话语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成为弟兄姐妹的鼓励，让你的话语亲自发出亮光，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谢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在面迪阿姨分享的时候，我们跟 Eric 跟 Leo 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说每次我们分享一些悲惨的事情的时候，台下的弟兄姐妹都觉得很好笑，不晓得什么原因，然后去问我儿子，是说哦，都是因为你没死嘛，然后说人家就觉得很好笑。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现在时代的年轻人跟我们以前可能真的是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真的是没有经历过什么样子的苦难，所以说他不能了解我们这些病人的难处。那我就听说最现在的年轻人觉得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可能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在那个纽约飞国内的那个直航班机上边，他们忘记带他们的充电宝，然后手机也没电，这都是现今年轻人年轻一代所面临的困难跟难处。但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 Mandy 已经讲过了，我在病了之后，那个有一位医生就非常的语重心长来跟我讲，他是那个台湾长庚医院的一个主任医师，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他跟我讲说，他说你这样子的病历的人呢、啊，他说你十年之内得脑中风的几率是50%啊！啊，我听了之后晴天霹雳啊！因为我爸爸是脑中风死的，所以说我心里面常常有个观念，就是说，哎，难怪我现在常常数算自己的日子，看看还有几年可以活。转眼一算也是过了3年，算一算可能剩7年可以活。但是我想想看，说不定这7年当中我怎么样好好的准备，也看看我如何活我生下来的日子，甚至我在葬礼上面的经文其实已经也准备好了。但是我们今天看这两处的经文，看看保罗在他最后的在世的两年，保罗怎么样过他的日子，和留下什么样子的教导，成为我们今天的鼓励。第一段经文我们再看的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8章30到31节，保罗在他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部接待，放胆全掌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可以禁止。保罗是自愿去了罗马上诉的，为他所坚持的真道他来辩护。保罗知道他这趟旅程是一条不归路，有去没回的。很奇怪的，罗马政府其实没有抓到保罗什么样子的罪状，或是说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罪状。更奇怪的是，保罗虽然说知道他自己没什么罪状，但是他好像觉得他已经被判了死刑一样。但是对一个死缓的犯人来说， 总是低调一点比较好，对不对？最好不要引起人家的罗马政府的注意，最好或是说准备好好的上诉，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判决来推翻。但是保罗一点都不低调，你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反而是罗马政府非常的低调。两年后，他们偷偷的把保罗抓到罗马的城外，把他砍头，就是因为他们不想引起公愤，而且他们砍他的头，是因为罗马政府的规定，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说他不能被钉十字架，只能砍头。保罗是这样死的，但是保罗为着神的国度的缘故，他自己说过，他不以性命为念，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23节，他自己说过，圣灵曾经警告过他说：“你为着我福音的缘故，你会有锁链跟患难临到你身上。”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个就是保罗对福音的态度，他就是放胆传扬神的福音。这个就是保罗第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他传神国的国度，神国的福音的时候，他是没有一丝的保留，也没有一丝的惧怕，也没有一丝丝的束缚。这种传福音的态度让我想起 PCC Oakland 开过两位元老的长老，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他们，一个是沈中立长老，一位是王立夫长老，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分别是 CMU 跟皮大的教授，我是听过的。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说，他们都跟他们接触过的学生传福音。我第一次来 PCCO 的时候，也是给我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就是说我那时候第一天认识季仲长老，他就在信友帮旁边跟一个新来的人在那边传福音，还有其他 PCCO 的弟兄姐妹、牧师、长老，其他弟兄姐妹对福音传扬这个态度是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其实我们应该知道，传福音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尽的责任。当主耶稣基督只是教导人，也是我们的使命，这个不是我们的选择。但是弟兄姐妹，你告诉整本使徒行传就是要告诉我们神的国度如何因着圣灵的带领而扩展神的国度。我们看看腓力，我们学习彼得跟保罗，把握每一次传福音跟教导的机会。假如说腓力不靠近伊索比亚太监的车子，福音就不会传到非洲去。你不去主动靠近别人，你就不会有传福音跟教导的机会。假如弟兄姐妹跟慕道朋友没有这个需要的话，他们也不会来向你求教的。所以说我们千万要小心，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拒绝人家，把自己看成是教会的超级巨星一样，好像一些超级明星一样，发表谈话的时候还要事先预约的。像我采访 Steelers 那些 Banner、 Antonio Brown 还有指定的时间他们才会发表谈话，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些事情。保罗虽然在肉身上面受到束缚，但是他的灵是自由奔放的，没有拘束的。保罗没有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死刑犯，但是我们活的就像一个死刑犯一样。我们虽然有肉身上面的自由，但是我们的灵常常被束绑着的，因为我们常常在属世的事情，被属世的事情所捆绑着，以致我们活得无比的累。因为我们常常在属灵跟属世的两难中挣扎，而且我们服侍的无比的累， 是因为我们常常用属世的眼光，受血气的方法来处理属灵的事情。保罗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方法能够释放你的灵，就在提摩太后书的前边，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警戒人、劝勉人。我们常常要检视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光景当中，是否我们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面足足住了两年，凡来见我的人我全都拒绝，每天放档追韩国连续剧、日本漫画，将韩剧和动漫的精华在微信上与人分享，并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我、阻止我。我们是否是这个光景，还是像保罗的光景？我们是武侠小说拿在手上，就像入坑一样放不下来，圣经拿在手上就马上入睡，怎么样都叫不醒来，还是我们愿意去效法保罗，直到他有生之年最后一天他还在传道？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用两个词来做整本书的总结，这里有特别的、非常特别的含义。哪两个字？原文最后两个字是放胆，并没有人禁止。他这里说他是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家，放胆，并没有人可以禁止。假如说你整本圣经都忘了，你要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就可以得救。假如说整本使徒行传你都忘记他讲什么，请弟兄姐妹记住最后这两个字，放胆，并没有人禁止。这个就是整本使徒行传的总纲，它所带来的重点其实就是环绕这两个词。初期的教会之所以迅速的增长，就是因为使徒们的放胆，没有人禁止。福音上星火燎原的传出去，就是因为使徒的放胆，没有人可以禁止。慕道朋友，其实可以借着这段经文成为你的帮助。你常常会担心说，我信主之后我在党的地位或是发展会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你想想看，党是96年前才建立的，96年后党存不存在不知道，但是我确定你已经不存在了。你还考虑到你在党的地位的问题？党是短暂的，生命也是短暂的，只有神国才是永恒的。你要先考虑到你在永恒的国度当中有没有你的国职的地位。弟兄姐妹，神的话语真的是大有能力，就只有这两个词就已经可以使你一生受用无穷，因为这两个词包含了基督徒应有的态度和应有的行动。你能否在神面前领取到奖赏，决定于你的态度。你能够领取到怎么样的奖赏，决定于你花多少时间和心血在神国的事工上。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领取奖赏的心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这样说，他说我现在被召奠，我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了，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知道他时间不多了，召奠就是在坟前倒一杯酒的意思。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段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我们仗要打过，路要跑过，真道要守住。接下来他提到一个人，他说因为迪马贪爱先进的世界就离弃我。接下来有些人物他这里有提到说迪马这个人，保罗在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亲自的记载，他说亲爱的迪马，迪马曾经跟保罗风雨同路，最后他选择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走下去。他走不下去，他看到保罗所受的痛苦，所受到的逼迫，他最后这一段他走了。走这条天路不在于你走多快走多慢，不在于你中间休息了多久，也不在于你中间走了多少的冤枉路，最重要的是你能否走完，走到终点。马可中途离开了保罗，但是他最后像小儿子一样，他浪子回头。路加是一直尽忠职守，一直陪伴到保罗，直到最后一刻。让我想起主耶稣也是对门徒这样子警告过。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告诉门徒说有人要卖他，他们就非常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你看待主耶稣是你生命中的主宰，是你个人的救主，还是把他看成是你的拉比，你的老师，只是用他的话语教训来提升你个人的道德标准？你把主耶稣当成你的个人的救主，你与他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离弃他或是被离弃的机会就大大的减少。相反的，你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位老师，当他的教导对你的生命没有产生作用的时候，你出卖他离开他的机会就会大大的提高。门徒中有约翰，有彼得，就有犹大；使徒中有路加，有马可，就有迪马；基督徒当中有至死不渝的，有浪子回头的，就一定有半途而废的。你也不用觉得很讶异。亲爱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现在你为着你的罪屈膝在神的面前，承认他是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你在主耶稣回来的那一刻，你就可以坐在那个天国的筵席上面，跟他一起享受这个丰盛的筵席。但是你现在高高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不肯承认他是你个人的救主，不肯为着你的罪悔改的时候，你死的那一刻，主在来临的那一刻，不管你怎么样屈膝在他的面前求他来饶恕你，你已经来不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冠冕是在终点的时候才颁发的。保罗说拿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已经尽他的能力做完他应该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保罗已经能做了。问题是我们知道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冠冕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这个冠冕到底是长进还长品，这个东西其实我不在乎。重点是冠冕的本身，重点不是冠冕的本身，重点是你获取冠冕这个过程当中， 对保罗来说已经是过去完成事，他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对基督徒来说，这个是什么呀？现在进行时。你在打仗这个过程当中，你更加了解撒旦的计谋。你在跑天路这个过程当中，你更了解自己的潜能。你在守住正道的过程当中，你对主耶稣有更深刻的认识。保罗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没有一个公义的法官给他判决，所以他强调这个公义的冠冕是主亲自给他颁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人世间找不到真正的公平跟公义，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的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这个奖不是从 Steve Harvey 那边拿到的，也不是奥斯卡颁奖典礼，这个公义的冠冕是从主耶稣身上亲自拿到的，绝对不会搞错的。感谢主，你们都不看电视也不看新闻，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们不需要假谦虚说，哎，我不需要什么奖冠冕，我也不需要什么奖赏，我怎么样努力也不能跟保罗相提并论。但是弟兄姐妹，保罗提醒我们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谁？爱慕他显现的人，不是前三名安慰奖只有几个奖，是赐给凡渴慕见到主耶稣基督的面的人。天堂没有后门，我们不要说偷偷的溜进去，不需要惊动任何人。这个冠冕是主耶稣亲自颁发给你们的。我们从一生的经历所追求的，就是要在那一天能够与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见面，受到他的称赞。我的数学很差，我每次从小到大数学不及格，但是有一天我自己在想到一件事情，我太太回台湾去，带着小孩子回台湾去，我有一天醒过来，我心里边何等喜乐，何等的高兴，因为我觉得说我醒过来不是因为我又少活了一天，而是说我更接近那造我的主，我越少活一天，我就与他更加的接近。哇，我好高兴，想到这件事情马上打电话给我太太，那时候我早上他们就晚上，我打电话跟他讲说，我说老婆，我发现这个事情我非常的高兴。电话里边一阵沉默，我以为他会跟我一样高兴，然后他跟我讲说，我以后还是不要把你一个人单独留在家里面，免得你在胡思乱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渴望如主相见吗？你为主而活，你每活一天都是越接近与主相会的那一天。人为基督而活，生命才会有色彩。你为着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活，每一天都在浪费神所赐给你的生命。领取冠冕是一种荣耀的回馈，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过程也可能非常的辛苦。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孤军奋战的精神。他这里告诉我了，保罗受到非常多的逼迫，没有人可以领受保罗那一种孤单跟寂寞。保罗第一次受审的时候，所有亲密的战友都离他而去，只剩下他孤身一人。这个场面你没有觉得非常的熟悉？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时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初拥戴他为王的人全部跑了，跑得比谁都快，只剩下年纪最小的约翰跟指挥妇女。保罗虽然孤军奋战，伤痕累累，但是他深信谁站在他的旁边？主耶稣站在他的旁边，亲自加给他力量。弟兄姐妹，虽然说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有孤单寂寞，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感到无力无助，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主耶稣亲自的站在你旁边。 就算是你最亲密的家人，其实也没有想到原来你是那么孤独无助的。就算是你最亲密的同工，也没有办法体会到你的苦衷。但是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互相的激励。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携手走这条天路，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只有我们一个人在走这条天路，但是你不要气馁，你要知道说主常常都站在你旁边，你不是孤军奋战，你也不是独自作战。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来作为今天讲到的结束。这个人叫做 Alexander， 一个苏联名字太长讲不出来，但是他是一个他非常优秀，他是一个苏联的特种部队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他2015年跟他的太太结婚，他去2016年出任务的时候，他太太8个月的生育。他告诉他太太，他说我要在苏联的高加索的地方出一个任务。其实他是去叙利亚跟 ISIS 作战，结果他被围困住了，整排的人只剩下他一个。他最后的跟他的那个指挥官的对话我跟大家分享。他要求他的指挥官空袭他现在所在的地方，因为他知道外边已经是 ISIS 的战士围困住他，他没有机会了。他一直要求，这个是他剩下的对话，他说指挥官请求你空降这个地方。指挥官说不行不行，我没有办法，那个你继续的矿战，12分钟之后有支援到你那个到你那边去。他跟他讲说不行，他们已经在外面了，我没有办法再那个，我没有办法再支持下去了，我已经没有弹药了，我已经被围困住了。他告诉他的指挥官，这个事已经结束了，告诉我的家人我爱他们至死不渝。指挥官说不行，你还支持下去，还有10分钟援军就到了。他就说指挥官，我没有办法达成这个你的那个命令，因为他们已经在外面。他告诉指挥官说他们已经在外面了，我不想他们把我抓住来带我去游行然后取笑我。他说我穿着这一身军服，我就是为了我的荣誉而作战，我到死的那一刻我死得非常的有尊严，请你允许我这个要求。最后指挥官跟他讲说你再确定你的要求，他说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请你轰炸这个地方。他说他们已经在后面，他跟他指挥官说这已经是最后了，谢谢你告诉我的家人，告诉我的国家我爱他们，告诉他们我已经尽了我最后一份力为了我的国家来抗战，谢谢你再一次告诉我的家人我爱他们。指挥官就下达这个命令，派空机轰炸这个地方。他跟其他围困他的 ISIS 战士一起战死在那个地方。你愿意为神国的缘故奋战到只剩下最后一颗弹药？你愿意为了你身穿基督的军服，为着他的荣耀，你愿意奋战到底吗？还是你满怀胆量啊？罗马书3:23，约翰福音3:16，创世纪1:1，诗篇119篇，通通会被你身怀弹药，到敌人来袭的时候，你就不战而降吗？还是一战即败？敌人已经在门外，我们还在这里自我斗争。我们小组长没有领导能力，我们的区牧不够体贴，我们主日学老师没有内涵， 我们的弟兄姐妹灵命没有长进，你呢？敌人听到你的名号是闻风丧胆，还是你听到敌人的脚步声就闻风而逃呢？我们甘愿成为敌人的笑柄，还是我们为了结一身基督的军服，为了我们所穿的衣袍，我们为神国奋战到底，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刻？感谢主，我们在 PCCO 有非常多的忠心的同工，彼此的搭配，彼此的服侍，但是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养成一个巨婴的心态，凡事要人家喂养，凡事要人家安排，凡事要人家照顾。但愿我们像保罗一样，有放胆传道的使命，也有领取奖赏的心智，也能够有这个孤军奋战的精神，为神国的扩展尽我们的一份力。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接着保罗的最后的教训，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提醒。主，我们愿意作为神国的精兵，不是庸庸碌碌、懒懒散散的过我们一辈子。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战士、你的士兵，为了神国的我们来敬重。谢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得胜名求， Amen。